还是要用信心挽回自己。这就是信心的道路。在分享信息之前，想到一首诗歌，也是把今天所要分享的先跟大家用歌声来表达。我们一同来默想看不见的时候。
见的时候，就像我要心情，暴风雨的夜里，就像我要歌声。我说抓我不回，你知道。
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信心的道路何等难走，我们的头脑都有这个认知，可是心中的感觉又不一样。但是主，你岂不是自己也在克西玛利园痛哭的时候吗？我们想到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你经过，你明白，你得胜。求主让我们重拾信心，在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继续的时候，我们不是想到自己，想到别人，我们看到你。求你因着我们看到你，我们说主啊，你能，虽然我不能；你可以，虽然我软弱。以致我们说，我们还是有盼望的。求主亲自安慰、鼓励、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四个男人聚在一起来聊天，聊天之间不晓得为什么那个题目就转到死亡上面。那其中有一个就问他的三个朋友，在你自己的丧礼当中，你希望听到朋友会说什么样的话呢？那有一个男人就回答说，我希望大家都说他是一个热心关怀社会的好人。那第二个想一想就回答说，我希望听到大家说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是众人的好榜样。那第三个呢，想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他回答说，我希望在丧礼上大家会说，哎呀，你们看他好像在动。不知道你自己希望在你的丧礼当中听到别人跟你说些什么话。死亡好像是宇宙性的一个摆不脱的一个定律，人人有需要都会面对的。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是那么样的真实的存在，所以如果你想到在婚礼上面，到了对方双方要去这个订盟约的时候，那个证婚的人必须都要强调一个事情， Till death do we part， 就是说直到死亡将你我分离。法国的西南部有一个小镇叫做 Le Lavadou， 这个的城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人口多起来了，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总不能够全部挖来做坟地，所以呢他们觉得那个坟墓的地方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呢最后这个镇长不得不颁布一条新的法令，上面这样写， It is forbidden to die without a cemetery plot in this territory， 就是严禁在这个领土上面没有墓地而死亡。听起来很可笑，会不会颁布这样的命令就阻止人不许死亡呢？其实真正只有一个律是可以来对抗死亡的律，那就是复活的律。没有这个律，人就同样有一个结果，都得要死。所以今天让我们花点时间来思考死亡复活但是在这个之前要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我们刚刚 Larry 带我们已经念过了，讲到在伯大尼有一个爱主的家庭，那姐妹是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弟弟是叫做拉撒路。这个家庭常常来接待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因此呢，当主耶稣途经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喜欢住宿在他们的家里面。圣经记载主耶稣有八次啊，可能不止，但是记载有八次曾经到过他们的家，明显他跟他们关系很好，主耶稣也非常爱这个家庭。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拉撒路患了重病，后来死了，也被葬了。那在古时候东方犹大的人的丧礼是非常隆重的尤其是如果家庭背景稍微富裕的话。首先我们知道中东的这个气候是非常的炎热，那所以人死了就很快要去处理，要把它葬了。那他们会将这个尸体呢就熏上一些的香料，然后呢用最好的那种细麻布的布料把它缠裹，然后呢这些亲友就会列队就是送殡然后一直把尸体呢从家一直陪到这个墓地。那一般呢都是妇女走到前面的，为什么呢？因为要他们来哭丧哭。那如果那些亲友人数比较少，还要去请一些其他妇女来哭哭得越惨越浓重。安葬完了以后回家要起码伤心七天这个就是犹太人的这个丧礼的规矩。那今天的故事呢就记载了耶稣施行了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就是呢叫拉撒路复活。那其实主耶稣也曾经叫过其他人复活。那我们看福音书里面呢看到有一个雅鲁的女儿被耶稣救活了。还有这个大臣的儿子，还有这个拿恩臣的那一位寡妇。可是呢这些复活的人当中里面只有拉撒路是已经死了四天。而且在耶稣施展这个神迹之前呢，耶稣讲出一个非常伟大的第五个宣言，就是在25节今天所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让我们从三方面来了解这个故事，帮助我们今天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信徒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把握。当拉撒路病重的时候呢，他的两个姐姐就打发人立刻就去见耶稣，然后呢就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你看主所爱的人也会病，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生病的时候，不要问主啊你爱我为什么病，主爱的人也会病。但是我们在想，为什么马大玛利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他们不多加一句，甚至直接的说主啊请你赶快到我家来治好我的弟弟。解经家就有两个不同的说法，而且这两个说法呢是差异很大的。有一批说这两位姐妹说你爱的人病了，可能是要给耶稣一点善意的压力，想提醒耶稣，告诉他说拉撒路是你所爱的人，我现在看你怎么办。有时候呢就像好像夫妻为小孩子生气的时候呢都特别强调你那个宝贝儿子 okay, 加一个进去就看你怎么办，就是你那个我们有时候祷告呢也很想善意的来提醒上帝 okay, 企图给他一点点的压力，我们生怕主不够完全了解我的这个苦况，他都不明白事情的紧迫性。很多时候呢我们甚至以为我们祷告迫切，以前都没有那么祷告，有大事难的时候祷告祷告，其实是想左右神的作为。我们以为说多祷告 迫切的祷告是加速事情的成就，照我的心愿。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发现很多人好像是很迫切求告神，可是不是在求神，他们是指挥神。有一个男孩下课放学回家，把书包一扔就冲到房间里面呢，就在那边去祷告。妈妈觉得好奇怪，那就在门外去偷听孩子祷告些什么。但是他只听到小孩子说一句东京东京东京东京，一直不同的反复来问，越讲越大声。这个妈妈就觉得走进去就问那个孩子，你为什么这样祈求一直求东京呢？那小男孩又告诉母亲说啊，因为今天上地理学考试，他对一个课题没有把握，所以他祷告上帝把东京变为法国的首都。听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祷告？我们希望把这个答案提供给上帝，叫他照着这个答案来成就。不过另外有一批的解经家不认为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马大跟玛利亚的请求是表明了他们对主耶稣的尊重跟信任。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对姐妹只是告诉耶稣问题，他没有吩咐主你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相信只要主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主就知道如何为他们解决。我个人相信这样的解释比较合理，只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来祈求，是真的愿意把主权交给主吗？我们向主来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以接受属主给我们那出乎意外的大福呢？我们能不能够接受耶稣跟我们意愿不配的回答呢？有些人祷告了祷告了，最后他说祷告有什么用，反正变成事实了，再祷告也没有用了，不祷告了，因为他只要祷告他要的，他不是祷告主想要他要的。圣经说耶稣听到消息以后啊，就在所住的地方多待了两天，第六节。 Surprise， 出人意外的回应。上帝常常是很令我们很惊讶的， He's full of surprises。 那为什么耶稣不立刻赶紧去医治拉撒路呢？是不是他故意要又刁难这两个姐妹啊？所以是多等两天呢？你急我知道，我就让你急，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回到前一章，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四十节，我们就知道当时耶稣在哪里啊？圣经说当时耶稣是在约旦河的比利亚，那个约旦河外耶稣藏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八节，那边要讲把这个地方比利亚就提出来。那个这个地方跟他们这个姐妹所住的村庄伯大尼呢，就大概有20英里那么远。那20英里啊，当时要走路的话是整整一天的路程，走一趟就是一天。所以我们现在把那个时间表给大家排列出来。头一天，那姐妹打发人到了耶稣那里，到的时候一天了，对吗？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些打发人送完消息以后呢，就回到伯大尼。那当然耶稣在他自己的地方里面待了一天，那个是第二天。那圣经说耶稣那边待了两天，所以第三天呢，耶稣在那里又等了一天。然后第四天耶稣说好了，我们现在去了，所以耶稣呢就跟着这些门徒呢，就回到这个伯大尼，到了伯大尼。所以圣经说当耶稣到了伯大尼的时候呢，拉撒路死了多久？四天。那如果你从这个时间表来看呢，这表明一个事情，就是说就算耶稣收到消息马上回去，其实他收到消息的那一天拉撒路死了，是不是？ 所以耶稣不是拖延，等到拉撒路死了，因为他收到消息之后立刻动身去伯大尼，到了拉撒路还是已经死了。所以你要责怪耶稣的话呢，你怪他晚了一天啊，晚了一刻，他晚了半个小时都是太晚，对吗？可是我在想，既然如此啊，那为什么耶稣不立刻用话吩咐拉撒路好就得了吧，他都不用去嘛。因为我们看到在他在那个第四章里面，不是同样的用话来治好那个大臣的儿子吗？你回去吧，你的孩子好了。那为什么耶稣不这样讲？让我们回去看第四节。第四节的时候呢，耶稣跟一些门徒说啊，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对我们来说啊，当我们患重病，患病的时候得医治，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是对上帝来说，得医治 ，OK， 不是最终目标。可是，在你患病当中使神得荣耀，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每一个人病，我们的祷告就是求好，没有别的。可是对上帝来说，求好不是最终目标。在整个病当中里面，你荣耀神，这个才是神的最终目标。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生存的目的呢？我们生存的目的就是凡事都荣耀神。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如今我们蒙恩得救，凡事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无论我们生，无论我们死，无论我们富足，无论我们贫穷，无论我们健康或是生病，每一个的处境都可以来荣耀神。古时候犹太人相信死了以后呢，这个灵魂会在这个坟墓的附近，他们就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说灵魂还在那个坟墓里面呢，大概绕大概三天啊，可能等有个机会还是回到这个身体里面，可是呢第四天就没有希望了，因为身体已经开始腐烂了。那所以啊，这边特别强调说拉撒路死了四天，就表示说啊，这个起死回生的这个盼望呢完全破灭了，不会有的，不会发生的。而竟然耶稣还是能够行出这样伟大的神迹，就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父。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病痛里面，可是我们能够在病痛里面荣耀神吗？上帝给我们那种爱不像那个父母对小孩子那种爱 pampering love， 好，没问题没问题啊，疼你疼你疼你。上帝给我们的爱是超越性的，它是那种成全的爱， perfecting love， I love you so that you can be betteras a person。 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种超越性的爱。所以啊，当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怀疑天父是否爱我们。当马大听见耶稣来到，圣经说他就赶紧出去迎接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面，也许太难过了，爬不起来，走不动，也许有点生耶稣的气，这个时候才来干嘛？不过马大毕竟是大姐，个性比较坚强，因为她都要照顾弟妹。弟弟死了，心里难过，可是呢，她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伤心的时候呢，还是打点一切处理事务。玛利亚的个性不同，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圣经里面已经讲过了，他一看到耶稣的时候呢， 就根本忍不住 就全部哭出来。你有一些人呢，遇到生离死别的事情呢，是非常安然无意的，这些人呢还可以很平静的面对事实。可是有些人呢，什么事情一来他就伤心欲绝， 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他不能够从自己的痛苦里面走出来， 但是无论你表面很刚强，或是说你非常的伤痛，这两个姐妹看到耶稣都不自禁地发出同样的一个埋怨。第二十一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三十二节，那个玛利亚呢，俯伏在耶稣脚前，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同样一个疑问，同样一个怨言。 If only， 假如，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肿瘤，如果我没有动这个手术，如果我听另外一个医生的劝告，如果但愿我当初早知道，种种的假设，种种的怨恨后悔。可是啊，假设还是假设，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假如这样，就不一定如你说一定会那样，因为是你假设的。但是我们常常有这种反应，就是很多的疑惑，主耶稣你太迟了，真的吗？我们真的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遭遇跟处境之下，我们的主仍然在掌控局面吗？死亡不是我们基督徒终极的结局。哦，主耶稣，你来得太迟了。听到有个牧师很幽默地说， Jesus was 4 days late, but still on time for a miracle. 耶稣迟了4天，却还是赶得上行神迹。这个就是我们主的伟大。当两个女人问耶稣，主啊，你若早一点来， What if you came earlier? 但是主耶稣反问他们， What if you believe? 你若信，40节，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早来就好了，又说你如果信就好了。在26节，他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马大，你信这话吗？马大对主说他信，他虽然有信心，可是呢，是这个疑信参半。24节，他跟主回答说，我知道在末日啊，我的兄弟拉撒路必然复活。我们也佩服，因为马大有这个大前提的信心，他还是听了耶稣很多的道，就像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还是去教会不少年日了，还是每个天都出现了，听了很多的道理信息了，可是缺乏每一天对主的信心。我知道基督徒饿不死的，可是我现在非常害怕没有工作。我知道主会照顾我的，可是我现在的病很重。我知道那个大前提，可是我现在没，此时此刻我没有这个信心。什么信心？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将来的事情，基督的信仰是帮助你从今生解决事情，因为是从这个今生一直把你带到永生。你的永生就是在你现在开始的。什么叫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才发生，因为上帝只有个生命，上帝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你就借着圣灵重生了，你就只有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虽然你的身体死了，你灵魂还是跟着继续的，这个叫做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你死了以后开始，永生就是你信耶稣那一刻就开始了。可是呢，耶稣看到他们哭得那么伤心，圣经说主也哭了。我们在想，主耶稣为什么哭呢？主耶稣明知道拉撒路快要复活，他笑才是。他说，你们这边那多傻，你们这些人在笑在哭。我知道他马上就复活了。耶稣掉眼泪可能有两个原因。38节那里说，耶稣又心里悲叹。也许啊，他看到罪带来这个死亡结果， 给这个人世间有多么的一种的痛苦。所以他有一个同理心，他看到就觉得这个死多么的残酷，把人分开、啊、把一切中断。也许他是为了那些不幸的人的态度，他感到难过而伤心。因为在37节、啊、那犹太人就有点这样的说，哎呀，这个人、啊、都连瞎子的眼都开了，可以叫这个人不死吗？哇，听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觉得哇，怎么信心那么小。有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也碰到这种、啊、打击的时候，大家都在哭，可是我们哭有不同的原因、啊、我喜欢有一个的传道人，他这样来形容，他说、啊、我们看到马大跟玛利亚哭，马大跟玛利亚哭呢，是他们这两个活的人为死去的拉撒路哭。然后呢，有很多的犹太人亲戚从各地方来要去安慰他们，然后呢，他们看到玛利亚两个哭，他们真的觉得呀很难过很难受，他们 很关心这个家庭，他们也哭。所以呢，这些活着的人呢，就为那两个活着的那个姐妹来哭。但是主耶稣哭是因为他是一个生命的主，他看着这一群的罪人最后要走的结果，最带来信心的软弱，他是为这些来哭。那无论什么原因耶稣哭了，这句话是全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但是确实带给我们今天所有在痛苦当中的人里面一个最大的安慰。因为啊，耶稣的哭证明了他不是只有神性，他有人性。耶稣是不甘愿人受痛苦的，耶稣能够跟伤心的人一同伤心，跟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无论我们的处境有多么的痛苦，我们都相信耶稣能够体恤，他了解，主都明白。而当耶稣明白，也是我们基督徒在痛苦试炼当中里面最大的一个安慰。不感谢神，基督徒面临死亡的时候呢，我们有主的安慰，有主的同在，更重要，我们有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25节，耶稣就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但其实原文呢、啊，这个语法是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我是复活我的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做的第五个宣言，也就是我们、啊、这一幅有蝴蝶的这个彩色玻璃窗，好像一个蜕变，从一个毛毛虫，然后呢脱了一个壳，里面那个更美丽，更成长，有长翅膀，能够更自由奔放，那个生命就蹦出来了。这个是指基督徒面临死亡的一个应许。那死亡对没有永生盼望的人来说就是永别、啊、有些人讲的比较好听一点，好像关了一盏灯，好像泡沫没了，无论你怎么样安慰自己、嗯、但是死亡对基督徒而言却是好像睡了一觉。明明拉撒路是死了，可是你看11节，耶稣却说、哦、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有一对、父母的小孩患了绝症，那身体呢是越来越衰弱，起先不能上学，之后呢就根本不能够在户外玩，到了最后就一直就卧在床。有一天这个小孩就问母亲，他说，妈妈，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情？哎呀，这位母亲心里面太难过了，她都不知道怎么样跟小孩解释，就冲到洗手间里面就哭啊哭啊。她一直祷告主啊， 你给我智慧，给我力量，我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我的孩子。最后她比较平静一点的时候呢，她回到房间里面去，就跟小孩说，女儿啊，你记得你更小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出去回家途中，你不是在车上里面睡着了吗？ 可是第二天你醒来的时候，你不是发现自己睡在自己的床上面吗？那 你知道你怎么样是从车子到了这个床上面睡的呢？但孩子回答说，哦，是爸爸轻轻地把我从车里面抱到床上面。他妈妈说，女儿，死就是这样，死就是这样，死亡人人难免，但是死亡之后人要面对永恒的判决。你说没有，假如有呢？你预备好了吗？你怎么办呢？你能够担保说没有吗？拉撒路死了四天，耶稣把他救活了，但是有一天拉撒路还是在死。果然呢，他现在是死的，救活了怎样，他还是有一天还是要死的。所以啊，不信主的人就是生一次却要死两次，而蒙恩得救的人他是死一次却生两次，一次从妈妈的肚腹出来，一次是从圣灵重生。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是得了永生。你就算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是活着的。耶稣还应许说，不是灵魂飘来飘去，有一天你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跟着你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个的盼望。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那条路他走过了，感谢主。他不但有能力救我们脱离这个陷阱跟死亡，他更有能力带领我们经过死亡。17世纪的英国诗人 George Herbert 这样说，他说，啊，死亡好像一个刽子手，但是福音却使他成为一个画匠。换句话说，福音可以把一个可怕的事情令你改观。可是不信的人对死亡是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日耶稣吩咐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个情景是何等惊人。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说死人复活这回事情。那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下了两个命令。第一个他就说，拉撒路啊，出来。然后他就吩咐旁边的人说，解开，叫他走。我们基督徒没有叫死人复活的能力，没有，这属于耶稣的。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可以像旁边的那些人一样，帮助人解开这个人身上的捆绑呢？把他这种拦阻他信仰的那种的石头挪开，那种的裹尸布啊，把它撕掉，帮助这个人能够重获这一个福音的自由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听寇士远牧师解释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拉撒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的见证。他不像很多基督徒得救是得救了，可是呢还没有完全活过来。今天你站在他旁边呢，还有一股尸臭的味道，就是站在那里死人一样子，然后那个头里面的那个裹头巾还系在那里了。圣经哥林多前书15:26，我们刚才带领的诗歌也称死亡是人类终极的仇敌， Death is our last enemy。 但是呢，基督徒面对生命终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三个保证。第一， Jesus is in control。 无论是生是死啊，无论是时间，主都在掌管一切。第二，主耶稣与我们同哀同哭。更重要是后面的，主已经征服了死亡。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That i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但是最最重要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代替我们死了。有一个父亲，他带着女儿开车到户外野餐，那因为天气很热，就把窗这样打开，打开时候呢，突然女儿就在后面里面惊叫起来。原来呢是有一只蜜蜂呢就跑进车里面。这个小孩因为 is allergic to 那个 bee sting， 他对那个蜂蛰很过敏，所以呢他就更加的害怕。那个蜜蜂到处飞，飞得很慌，这个小孩就拼命躲拼命叫。 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在开车，也没有办法救后面的女儿。啊，后来他灵机一动，他就把那个蜜蜂抓在手里面。可是那个女孩还是很害怕，还是哭。这个父亲就告诉他的女儿说：“不用怕。”然后他打开他的手，他说：“这个蜜蜂不会伤害你的，因为他那只针已经在我的手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问：“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他接着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不惧怕死亡，原因是因为你已经代替我们死，这个死不能够再伤害我们了。主啊，我们今天有时候面临死亡，我们说主啊， 我活过来就好了。有时候你有恩典，我们活过来，可是活过来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还是要死，因为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永久的居所，你在天上面已经给我们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在生命的里面不常常活在死亡的阴影的底下，就变成受他的一个捆绑和约束。当我们想到你自己的应许，想到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跟你说：主啊，我们信，因着我们信，我们就看见你的荣耀。当我们领受杯柄的时候，主，求你再提醒我们你的作为，让我们心存感恩，让我们心有盼望，让我们用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来领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饼是一块的，拨开是表示耶稣为我们身体破碎。葡萄汁是红的，代表耶稣为我们流血。当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默默地来感恩。